以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阿难，去化缘去，
去
托钵乞食。那么他心里呀、啊，也就有一种想，所以呀、啊，他说心中初求啊，心中啊就想了，想什么呢？最初啊，他这个动的一个念，动念就怎么样呢？他说最后残月一位斋主，说啊，我啊化斋呀、啊，化到最后啊，谁给我这个斋呀、啊，残月，残就是布施啊，谁布施给我，够我吃的了，那就是我最后的斋主。月就是超越，超越生死，这个布施啊能超越生死，所以啊，这个在家的做布施的。出家人叫在家人呢，这叫坛月，坛就是布施，月就是超越啊，一位斋主啊，做他一个斋主，无问净慧，他这个是斋主，他也不管他是干净啊是不干净，也不管他是穷啊是富啊，差地利，差利尊敬，差利啊是印度的一个贵族，叫王族，所以这叫印度由这个种族啊，它分出来，有贵贱的。咱这个旃陀罗，旃陀罗是什么呢？旃陀罗是这个屠户啊，就杀猪的屠户。杀猪啊，印度不准杀牛的，哎呀，都是杀猪的，这叫屠户。这屠户呢，他一般人呢，就都认为他这个行业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很危险的一种行业。所以呀、啊，这个旃陀罗在街上走道啊。那么一般人都不和他走一条路，他要另外自己走一条路，在街上呢，他要吹着一种那个哨子，吹着响，他走到街上，这表示啊，他是一种微贱的，和旁人不同。可是呢，也有这种的种性，也有这种的种性，这个旃陀罗是很微贱的一种种族。方行等次啊，他现在就正在行这个平等而慈悲的这种的乞食的方法，不宅为贱呢、啊，他也不选宅说这是贵族的他就去化缘，也不选宅这是微贱的他是专去化这个微贱的人的缘，发意缘成一切众生啊，他的意思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来种福啊，他因为啊这个坛月一般的在家人如果供养出家人呢这都种福，出家人呢叫福天僧，叫福天僧，所以你谁要没有福啊就应该供养三宝的啊，你觉得自己没有福报，这个福报啊，福就是啊，这个人什么都具足，这种福报。如果觉得自己福报不够，就应该呀供养三宝。那么供养三宝，这叫众福，所以呀，出家人叫福天僧，福天僧啊。也就是在家人呢，你想要求福，必须要来供养三宝，所以这叫福天僧。那么他呀发心圆成一切的众生，发意这个意也就是啊， 他有这种思想啊意念呢、啊、圆成，令一切众生啊 就随心满愿，他们求什么就有什么啊，求什么得什么啊，无量功德呀，这个众生所求的这种的功德呀啊，无量无边的，他都圆成，他们令他们成就这一切众生的无量功德，这种功德呀既然是无量，就包括很多很多的啊，这所以叫无量功德。若难移之，如来世尊喝须菩提及大迦舍，为恶罗汉心不均平，亲仰如来开参无遮，度诸一邦。这个恶难为什么他要方行等词呢？因为他在以前听释迦牟尼佛呵斥过须菩提，呵斥过大迦舍，呵斥就是闹他，就是骂他们两个，骂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呢？说他是阿罗汉，小阿罗汉，不是大阿罗汉。怎么样子呢？这个须菩提呀、啊，他有他的一个见解，他见解怎么？他专门画有钱的人，他说这有钱的人呢，他应该呀做多一点福，做多一点好事，他来生啊才能继续这有钱的。如果他要不布施啊，来生就没有钱了。我应该呀帮助他，所以呀我要化这个有钱的人，专门的化富人。这是须菩提呀、啊、舍贫而从富。大迦舍呢就专门化穷的人，他的思想啊和这个须菩提正相反。他是这样讲，他说这没有钱的人呢，他应该种福，应该做好事，等到来生啊他就富贵了。如果我要不帮助他，我不向他化缘的话，那么他来生还是穷的，将来他还是穷。所以两个这个罗汉呢，一个人就专化有钱的，一个人就专化穷的。我相信呢这又有一个意思在里边，一定啊这须菩提也欢喜吃好东西，这个大迦舍呢是个头陀，行头陀的，头陀第一嘛，他行头陀横。这行头陀横啊就是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忍人所不能忍的，让人所不能让的。他大要对吃东西上啊不怎么样注意，所以啊他就化了穷人，穷人布施的一定会、这个饮食啊没有那有钱的那么好。有钱的人呢就是扔那个东西，掉到街上的东西啊也会比这个穷人呢好。但是大迦舍他因为不注重这饮食，所以他到那穷人家里去化缘，给穷人种福。所以呀、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两个弟子啊这不行平等，没有啊也平等去化缘，不是啊方行等词，那么他有所分别，所以呢就闹他们两个人呢，说是小乘的阿罗汉心，他的心呢是阿罗汉的心，不是大乘菩萨心啊，心不均平，他的心里呀 啊还有穷富的分别，不能啊普遍，不能普遍呢来行这个慈悲，行这个平等慈悲。 因为他这样一讲啊，这个恶难就勤仰如来呀、啊，他就非常的恭敬啊，很仰慕如来所说这种平等法门，说不应该呀、啊，越贫而从富，越贱而从贵，不应该有所选择，应该呀、啊、平等其实，平等啊，去到各处去化缘去，不应该呀、啊。这样子分别，所以啊，他有这种分别心，就不是大乘法，是一种啊罗汉，阿罗汉自了汉。所以呀、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闹他们两个人，因为恶难听说释迦牟尼佛闹他们两个人了，所以他就不那样子做喽。所以就方兴等慈，就平等啊，去其实去啊，开禅无遮呀。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法门呢，是大开方便门呢，一点遮障也没有，一点呢限制都没有，度诸一棒啊，把这个会的专门化富的，专门化穷的，这就容易招人家疑悔和毁谤，招人家的怀疑和毁谤。所以现在度诸疑谤，就把这个疑谤啊消除了，没有疑谤了，令一切的人呢心里都很欢喜的，众福啊也很能也随心满愿。所以呢这个度诸疑谤，把这个疑谤啊都度没有了，不要人有一种疑谤的心来对佛教啊不成信仰。今彼城隍徐步国门，严整威仪肃恭斋法。经啊就是经历，经历什么地方呢？就经历这始落发城，这个城隍。隍什么叫隍呢？就是那个城的外边呢，有这种的城壕，就是外边这个壕沟，这城壕。没到中国，现在都有那个大城市啊，那古城啊，外边都有那么。有水围的那个壕啊，就是这个黄黄里边呢要时时都有水的，这叫护城河，护城壕，这就叫黄。经彼城隍，就到这个舍卫国啊，这个大城里头啊，舍勒发城啊，到这个城里边。徐步国门，徐啊是徐步，是慢慢的走，他端端严严的，恭恭敬敬的，这眼睛啊也不睁，不向远了看啊，这叫徐步国门，走路啊很慢的，走得很慢的。国门就是这个城的外边，这个城的门，外边那个城的门严整威仪啊。这时候啊，哦，他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啊，这是严整威仪啊，很严谨谨的啊，而整顿的这种威仪，有威可畏，有仪可向。这样子啊，肃恭斋法呀，他拖着个钵，也时时的毕恭毕敬的，那么。肃就是很严肃的，很整肃的，这样子啊，肃恭，恭恭敬敬的，对这个化灾呀、托钵乞食这种的法，一点也不敢马虎，一点也不敢放逸，就是啊，那么毕恭毕敬的肃恭斋法，在这个路上呢，才这样子。恶难因其十次经历引使 遭大还素，摩登妾女以梭毗迦罗现梵天舟，摄入筵席。儿时啊，在恶难呢、啊，这个严整卫仪素公斋法，这个时候啊，他因其十次，因为他在乞食这个期间，就在乞食这个时候次第，怎么叫次呢？就是次第。那么一家一家的起，起到怎么样啊？啊，经历饮食啊，在乞食的时候，因为他既不分净秽，于是乎啊，就经过这个饮食。这饮食啊，就是这个女人呢，卖淫这个地方。卖淫这个地方啊，就很不干净的地方喽，啊，经历是遭大还素啊，遇到这个淫食，经历淫食了，就遭大还素，遭是遭遇，什么叫大还素呢？这个还素啊，不是普通的一种还素，是很有力量的。很大的一种还素。什么叫还素呢？还素就是不真的，他所做出来的东西呀、啊，都是假的。他可以呀、啊，用一种咒把梵天的天人呢，咒降落人间，但是这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所以叫还素。摩登妾女，这个摩登妾是梵语，翻译到中文呢就是小家种，小家种又叫什么呢？又叫贱种，下贱种，就说你这个人真是贱种啊！这言妾啊，他的不尊贵。这摩登妾呢，就是叫小家种，这是这摩登妾女，是这摩登妾的女啊。摩登妾的女呀、啊，以梭毗迦罗现咒，梭毗迦罗啊，是也是梵语，翻译到中文呢就叫黄法外道，这种啊。以前传给他这还素啊，是一个黄法外道传给这个摩登妾的，所以啊，就有这种的邪咒，这种外道的咒术，这种外道的咒术啊，它假成的，它本来不是这个梵天传下来的，他就啊冒充说是啊梵天的天人传给他的。传给他这个仙梵天咒啊，好令人呢一般人相信。那么这个时候啊，以这个仙梵天咒啊一念这个咒，把这个恶难呢就给念的神魂颠倒了，神魂不清楚了，好像睡着觉似的，又好像做梦似的，又好像喝醉酒似的，有这种种的情形啊，不知不觉就到这个淫室了，到这个卖淫的女人呢这个家里。为什么他不知不觉呢？就因为啊被这种仙梵天咒给迷住了，迷住他的自性。那么恶难呢，本来是正出国的圣人啊，为什么这仙梵天咒都可以迷住他呢？因为恶难呢一向都是注重多闻，而不啊注重这个定力，所以虽然证了出果，他是定力啊还不足，定力不充足， 因为定力不充足，所以呀、啊，就遇到这种的魔，遇到这种的魔就被魔给迷住了，所以摄入饮食就被他啊用这个咒一念咒就给念到那个家里去了，这个卖淫的女人呢家里。这个恶男的相貌啊，生得非常美丽，非常圆满。佛有32相，32种的相貌，恶男呢比佛呀、啊、相差不太多，所以他相貌生得非常的美貌啊，可以说是中国有这个美男子啊，叫宋玉潘安呢、啊，他要和这个宋玉潘安都差不多的。那么他这个皮肤啊，好像那个银子那么白，啊，非常的白，好像银子啊，赛霜七雪。这个恶男呢，本来印度的人都是黑的皮肤的啊，印度的人，可是恶男这个皮肤啊，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软，又非常的华美啊，又生得特别白，所以呀、啊，这个摩登妾女一看见呢，哦，就迷住了啊，被恶男先把他这个女给迷住了，迷住啊，他就和他妈妈要恶男啊，他妈妈说人家是佛的弟子，你怎么能要呢？那是和尚。他都不结婚的，你要他不可以的。这个摩登妾这个女就说，我不管你，总而言之要把恶男给我弄来，如果我没有恶男呢，我就不活着了啊，就这样子紧张啊，说除非你把恶男给我和我结婚，如果不结婚呢，我这一生我就不活着了啊，就要死要活的这样子。这个摩登妾这个妈妈，摩登妾女的妈妈就是摩登妾，摩登妾一想啊、哦、这个女这么样爱她啊，我无论如何都想个法子来，不做都要做一做咯，所以把她这个梵天咒这种外道的这个邪，这叫邪法，邪就是不正当的有邪啊，邪法外道的咒，她一念把恶男呢就给念糊涂了，念得迷迷糊糊啊，跟着他就是像中了蒙汗药酒了，喝的酒喝醉了，也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就跟着他到他床上去了，到他家里去了啊，摄入饮食，到他那个摩登妾女啊那个房子里边呢，那个床上了，淫功抚摸将毁戒体呀、啊。你看这个地方，这是危险的地方啊！啊，这淫宫啊，就是这摩登妾女啊，自己呀、啊、到恶男的身边，就甚至于把恶男的衣服也都给脱出去，出去了，就用这手啊，摸这个恶男的身体啊，周身上下就这么摸死恶男那个身体。啊，这个时候啊，讲毁戒体，讲毁还没有毁，这个讲字啊是并没有毁呢，不在将要毁而没毁，讲毁戒体，这个戒受戒的时候有一种戒体，那么要毁了这个戒体呢，就好像啊这个生命也断了一样，所以呢在出家人要是破戒，这是最重要的，不能破戒的，一破戒就应该死的，所以讲毁戒体而没毁。那么这个恶男呢，相貌生的这样的美满，摩登妾女一见着他就生了一种爱意，就对他生了一种爱心，爱甚至于把生命都不要了也要爱恶男啊！你说这个爱的厉害不厉害？现在就好像现在这个啊，为情自杀的，大要都是从摩登妾那流血的，摩登妾女那流血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摩登妾女对恶男就这样好感呢？ 有这样的好感。因为啊，在过去相中五百世啊，这恶男和摩登妾女都做夫妇了。因为生在五百世以前就做夫妇，所以现在他一见着啊，这以前的这种习气呀、啊，啊，这种的习呀、啊，习就是过去生的这所习学的、所习晓的这些个这个气，他们又发生了，又发生，所以呀、啊，他对恶男是特别爱。特别生一种爱心，因为以前这恶男就是她的丈夫来着，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她做丈夫。那么这都是啊，因为根据许生的这种种子来的，所以呢，现在她对恶男就有这样子的牺牲，这样子的牺牲生命都不要了，也一定要嫁给恶男的。如来知彼因素所加，灾必眩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在佛应供完了之后，就是啊，到每一个斋主家里去，吃完了饭一定要给斋主说法的。说法然后才回到齐桓精舍去。可是这一次就很特别啦，如来知彼，如来呀、啊，我知道彼就是恶男啊，这个彼就是指的恶男啊。知道恶男什么呢？知道恶男的淫素所加呀，就这是说是淫素，其实啊，也就是那个仙凡天咒那种咒术所加，加就把它。这个家就好像把他绑住了似的，用那个咒啊，把这个恶男呢就给缠缚起来，就给绑住了。灾必眩归呀、啊！所以佛知道恶男遭了难了，正在那儿想毁戒体的时候。所以他赶快就吃斋，这个斋吃完了之后旋归，这个旋呢就即可就回到这个齐桓精舍去了。旋归王及大臣，这时候这个王啊和这一切的大臣长者居士和这个长者居士的俱来随佛呀，就都同着佛一起跟着佛回到齐桓精舍来，愿闻法要。这一般的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啊，也知道佛赶着这么快的就回到齐桓精舍，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啊，才没有给这个斋主说法。就回去了，那么这回去呢一定也有所发表的，有事情。于是乎啊，大家这个国王和大臣和这个长者居士就都跟着佛到齐桓精舍去了，干什么呢？愿闻法要啊，大家都什么都忘了，就是一心想要明白这个佛法的这种重要的道理，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呢？啊，这是很特殊的，所以大家一起跟来呀，愿闻法要，大家一起的想要听佛说法，也不知道说什么法呢？哎，他跟着来。
瞎呢，就是这个银素加到恶男身上了，加到恶男身上，这就好像用了绳子把这个恶男绑上一样，所以说叫瞎。
于是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由佛化身解迦佛座，宣说神咒。
于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该按着佛一起回到齐桓精舍，这个时候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
这个世尊呢，释迦牟尼佛顶上，在这个头顶上放出白宝无畏光明，这个白宝啊，你可以说表示百戒，那么千叶宝莲呢，就表示天如，这个不过慢慢的研究它都可以，现在你把这个意思明白了，这是最要紧的。这个顶上放出百种的宝光啊，这个每一个宝上都放出这无畏的光明，无畏光明啊，就是这一种有很威有大威德，那什么也都不怕的，能降服一切天魔外道啊！你就什么先翻天咒后翻天咒，你什么咒也敌不住的啊！光中出生啊，也由这个光中啊又出生啊，什么呢？千叶宝莲啊，这个宝千叶，一个莲花有一千个叶，那么宝莲花有佛化身呢、啊，在这个白宝光明又生出千叶宝莲，在这个千叶宝莲上边呢，就有附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结迦福座。什么叫迦福座呢？就是啊，左这个两个腿呀、啊，把它搬到上面，结到迦福座。这种迦福座的功德呀、啊，是很大的啊。玄说神咒啊，玄说这个秘密的神咒，就玄说这个楞严神咒。这是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呀，由这个化身佛出说出来的，所以这个就表示这个密音的中的密音，是密音里头的密音啊，咒中咒王里头的咒王，咒里头的之王。所以这个楞严咒啊是特别重要的，咱们学佛的人呢，要能把楞严咒学会了，那就是这一生啊做人也没有白做。如果学不会楞严咒啊，那就好像什么呢，入宝山空手而回呀、啊，就好像我们到一个那个七宝的山里头，到那金啊金银琉璃玻璃车去吃猪玛瑙，这七宝什么都有的，可是我们到这个宝山里头，想拿金子啊，又想拿宝珠，想拿宝珠又想拿银子，也不知道拿什么好了，结果空着两个手回去了，这叫入宝山空手而回啊。那做人呢，如果不会楞严咒，也就等于入宝山空手而回一样。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呢，最低限度把这个楞严咒要学得能背得出，能理念得出。这就是啊，你们这一趟从西雅图啊没白来的啊，你就不要说用了几十天的功夫啊，就几十年呢都值得的啊，都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呀、啊，你这一次这个好机会呀、啊，最难得的，这是难当难遇的。无上甚深微妙法，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没有再比这高的了，没有再比这深的了啊！这个是最微妙的法，什么呢？楞严咒。你看当初恶难正了出国，都要用这个楞严咒去救他去啊！现在这一切的凡夫入 果不仗着楞严咒，怎么能了生死？所以啊，你每一个人都发心听我的话，把楞严咒先把它消得能背得住，这是最好的，我最希望的。那给你们讲一讲这个解家福座的功能。以前呢有一个感经忏的和尚，什么叫感经忏呢？就是超度亡魂的，有死人呢就请他去给念经啊，这叫在出家人呢里头的术语呀，叫当当批啊，当当批啊，就感经忏叫经，专门呢去给有谁死人了，他就请他去就给念经，念经啊就给多少多少钱，好像现在在香港念一天经都要100块钱，100块钱一天呢、啊。这和尚，你请和尚来给念一天经啊，这要给100块钱的啊。但是你还请不到和尚啊，现在香港念经的和尚啊，哦，那快得不得了啊，因为人死的也多，很多人都要请和尚给念经，不像美国这儿请一个牧师去给怎么样啊，叫弥撒就得了啊。香港的要请和尚，有的请7个的，有的请5个的，有的请10个的，有个请40-50的都有的啊，要钱多的就请几10个和尚到家里去给念经超度亡魂。这个感经忏的人呢也就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啊，回有一天呢他念完经就回庙，回到寺院里去，可是啊走到一个家里边呢，就是狗咬他，里边就有两夫妇，这个男人呢就扒着窗望是谁呀、啊、这狗咬、什么人呢，那个女人就问，女这个太太就问，说谁呀、啊问她的丈夫，她丈夫说，谁？就是那个感经忏的鬼嘛，她自己在外边也听见了，人家叫她叫感经忏的鬼，感经忏鬼。于是乎啊，她就心里，怎么叫我感经忏鬼呢？她不叫我感经忏佛呢，啊，也不叫我感经忏的神仙呢，啊，叫我感经忏的鬼。于是乎走往庙里走，偏偏又下雨，他就到一个桥底下，乌伦桥这个桥啊到那个桥底下，坐在那桥底下避雨呀、啊、他就想着，哦，我打一打坐了。于是乎他就结起双家夫坐了，你结起双家夫坐这么一坐的期间呢，哦，就来两个鬼啊，来两鬼怎么样讲呢，这两鬼说，哦，这地方有个金塔啊，我们快叩头了，这金塔里边呢有佛的舍利子，咱们要叩头啊，给这佛的舍利叩头，我们的罪孽就很快就没有了。于是乎两个就叩头但一阵干呢，这个老些干一看，说是啊，怎么这个金塔变成银塔了呢？变了呢？那个鬼说，你管它变不变呢？我们银塔也一样办，我们还拜了，两个就办，又叩头，倒要叩了，又回到半点钟、1点钟、20分钟啊。不过那时候回的也没有钟，也没有。也没有这种查起，这是一个公案啊。那么就他腿又痛了，又痛就把两条腿都伸开了，像俺们普通啊、哦、这个懈懈怠怠的就这么往后一靠，这么伸下，想要躺下了。这两鬼是叩头起身一看，说怎么变成泥巴了呢？啊，赶快打，就要打他。
这男鬼一要打他，他又生了恐惧心了，又赶快结起双甲合作。这男鬼说啊，这真是佛的舍，有佛的舍利啊，他一瞪眼就变金塔，一瞪眼又变银塔，一瞪眼又变泥巴，这样不要再停止叩头了，赶快叩头，一叩叩的天光。这个金忏鬼一想啊、哦、我解双家不做就是金塔，解单家不做就是银塔，我不做了就变成泥巴，变成泥巴了。哦，这都还要修行哦，从此之后不敢惊叹了，于是乎就埋头苦干呢，专门用修用功苦修，一修就修成了，修成功开悟，开悟一般人给他送个别号啊，叫什么名字呢，叫鬼逼禅师，这个鬼呀、啊、把他逼牌的修行了啊，如果没有鬼想要打他，他还回者又拖拖拉拉的不愿意修行啊，拖延时光，那么这鬼呢帮助他，令他开悟了，这叫鬼逼禅师。
此文殊师利讲咒亡乎，恶咒消灭，其讲恶难，即摩登切归来佛所。赐啊，什么叫赐呢？赐就是赐命，就是命令啊，这个人去命令谁呢，这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救度这个愚痴的人。恶难虽然正道出果恶罗汉，然而他的定力不健全，定力不够，所以呀、啊，就拜这个仙梵天咒这种的幻术所迷啊。迎功伏魔，讲毁戒体，最危险的就是讲毁戒体啊！这个讲字啊，它是没有毁戒体呢，没有破戒呢。要说已毁戒体，那就完了，那恶难呢就堕落了，哎，那将来就很麻烦，再修得成功了。所以呢，好。幸而啊，就讲毁戒体，哎，将破没破的期间，佛就知道了。佛在那儿啊，大要吃应供啊，也我相信没有吃的太饱，因为什么呢？佛这么爱的一个弟子啊、哦，这又是堂弟，又是他的侍者，怎么侍者呢？就是啊，他讲经啊，说法呀、啊，总在两边那么服侍他。啊，好像现在这个黄文慈啊和这个李景山这两个人，这就是侍者，也叫侍者，也叫护法。那么这个时候啊，佛啊，我这个侍者被魔给捉了去了，被魔给抓去了，这还了得啊？于是乎啊。大要吃饭吃的八三饱就回赶快就回自己的七幻境舍去，所以这些王公大臣长者居士都在后边呢跟着一大溜，哦，不知道都有多少。那么到七幻境舍，释迦牟尼佛就放光现瑞，现的这个百宝光明，光中涌出千叶宝莲，由化如来坐宝化中解家父座啊，许愿说神咒，就说这个神咒了，说这个神咒，光说这个神咒也离得远呢、啊，那么总要命令一个僧人呢、啊，拿着这个咒啊去救恶难去，那么
于是乎啊，就派这个就赐命了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就是前面讲过他是大智慧的，所以就叫他去，叫他去干什么呢？讲咒往后啊，讲啊就是拿着这个咒啊，就拿着这个咒啊往后就到这个隐室去，也就到这摩登伽女的家里，往后去啊救护这个恶男。这个楞严咒啊，其中我对你们有讲过，有几句啊专门破外道法的。这个楞严咒，这个破外道的这个咒术啊，是最灵验不过的。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就用这个咒去救护恶难。那么大力咒一念，这个咒，这个恶咒就消灭了。这个恶咒啊，就是那仙梵天咒，就不灵了。啊，恶男就醒悟了。恶男醒悟啊，啊，所以提携提将恶男及摩登伽归来佛所。啊，怎么叫提呢？因为恶男呢，被这个咒迷惑的，迷惑的刚才明白过来呀，还不知道东南西北呢，也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啊，就好像啊做了一场梦，这个梦方才醒这个样子。所以呢，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就用手来提着他，用手来搀扶着他，这叫提。将啊，将就是降力，降力谁呢？降力这个摩登伽女，降力摩登伽女，摩登伽女这个时候啊，如果她不降力啊，我告诉你啊，摩登伽女和她拼命都有份的，和这个文殊菩萨拼命啊，杀文殊师利菩萨都有份的。为什么呢？你看她这么样一个爱人，被人给带走了啊！相信呢，如果要不给他不和他说好话的话，啊，他那个眼睛也红了啊，真不知道想要做什么了。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就安慰他说：“是啊，你呀，你真是一个啊很美丽的小姐，你是一个很良善的女人。”啊，现在你跟着我去了，到那儿我和佛商量啊，看看你这个愿力能不能成功啊，我去给你说一点好话，回者可以办得到啊。那么这样的一讲，连方便于带向这个摩登伽女说好话，这叫降力他又用一种委屈婉转的语言呢，令他不发脾气了，令他不自杀，不要去寻死去。那摩登伽女啊，即摩登伽，那么恶男提将恶男即摩登伽和这个摩登伽的女归来佛所，就回来了。回来到什么地方呢？就到奇幻精舍佛所住的地方。那么这一段文呢，乃至到前边入世我闻到此地，这叫一个序分。这个序分呢，有这个正信序，又有发起序，又叫发起序。怎么叫虚分呢？啊，就是啊，在经前边呢叙述，把它有这种证据。前边那个六种成就，那叫啊正信序。感有六种成就，入世我闻到这个归来佛所这一段文，这通通啊名叫序啊。这个序呢，又叫经前序。怎么叫经前序呢？在经的前边，因为它，所以呀，
叫经前序，在这一部经的前边，所以叫经前序，又叫经后序。说这个讲的简直矛盾到极点了，怎么又是前面又是后边？究竟是前面是后边啊？究竟啊也是前边也是后边？怎么说呢？因为在说经以前呢，在说经的时候没有这一段文，没有的。这一段文呢是这个恶难结寂经藏的时候啊写下去的，所以这叫经后续啊。因为在说经之后恶难啊写下这一段文，写下这个段文，这叫，所以叫经后续。那么这一段文又叫通序，差不离的经典呢都有这个序，所以又叫通序啊，经前序。因为它在经的前边，不是说经的前那时候前边，在这一部经啊这一段文列在这经的前边，所以叫经前序。又叫经后序，就是啊说经的时候没有这一段序文，是恶难呢加上去的，恶难呢加这一段文，所以啊这叫经后序。又叫嘛正信序。正信序啊就是证明这个经啊是可相信的，所以这叫正信序。又叫发起序。发起序啊是因为恶难呢、啊、受摩登妾女这种的因缘而发起啊这一部经的这个因缘，所以又叫发起序。这是啊是关于序这一点，咱们学佛法的人呢都应该啊，虽然这是名相，就是讲不讲都不无关重要，但是你要明白它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明白它这个道理，那么连个序也分别不出来，那你就不是一个明白佛法的了。明白佛法呢就是哪一段文是什么意思，要深入经藏，要钻到它里边去，钻到它里边去啊你的智慧才能入海呢。就以为你要这样子想啊，你们明白经就是这个经就是我说的啊，我说的这一部经这个道理啊都是从我心里发出来的，你能以这个样子，这个经和你自己本身合成一个了，这个时候也没有深也没有浅了，你拿它就当很平常的事情了啊，就不觉得为难了。这一部啊这个楞严经这个文呢、啊、是最好，再好的没有了。中国这古文十义、古文观止啊、四书五经、四书孟子啊，都没有这个文章写得好。这个文章，我这个一生最爱这个文章。我在香港啊，有个徒弟，这个易果荣知道，那个徒弟叫恒定，他能啊把这一部经啊从前边一字不错的背到后边，不用这个。不用这个经的本子。所以为什么我叫他读呢？本来我想读来着，我想把他读背得出来呀，连这个楞严经和法华经都把它装到肚皮里头啊，永远都不会丢了。可是我的时间呢就太不等我，所以呀、啊、始终都没有完成我这个心愿。跟我那个徒弟呢，在香港那个恒定呢，他叫果一，那么他呢，法华经他也可以背得出，楞严经他也可以背得出，他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了，用了五年的功夫背这两部经，用了五年的功夫。所以呢，这个楞严经这个文章它再好都没有了啊！我认为啊，这是妙到极点这个文章，啊。所以啊愿意学中文的人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能把这个楞严经这个文法、啊、通了，那就中文可以说是啊完全都可以通了啊。恶难见佛顶礼悲泣，
权道立，殷勤祈请，释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彻摩陀三摩禅挪最初方便。文殊师利菩萨用这个楞严咒把恶难呢救回来了，救回来了。经过一段的路途的时间，大要由这个惠风徐来呀，由这种啊清风拂面，把恶难呢这个梦也给吹醒了，把恶难的梦给吹醒了，回来见着佛，他就哭起来了。啊，恶难见佛顶礼呀，顶礼就叩头啊，叩头顶礼之后，然后你说怎么样啊，就哭起来了。这恶难呢，大要啊，平时哭没哭这是经上没有讲，不过这个时候哭了啊，悲泣啊，这个悲是到极点啊，而泣不成声，悲从中来啊，泣不成声就哭起来，哭起来为什么哭起来呢？他就恨怨自己呀、啊、恨怨自己，他就是啊，最好的就是这一个恨字，这个恨字啊，就是他觉悟的一个表现。如果他要不恨回来啊，还不坦白回来到佛的住的地方，还像没有事似的这么自己装模作样的，这就是假面具了。那么恶难呢，最好还是这一点，他没有假面具啊，回来就向佛叩头啊，啊，不做假面具，他就恨无始来。这个无始啊，就是在多生多劫以前，不是一生一世，而是啊生生世世啊，无始就是没有头啊，这个始就是一个开始啊，就是个头。这个地方没有头，没有头，你说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在最初做人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什么时候啊？谁也说不出来，所以叫无始。那个时候叫无始，无始怎么样啊？啊，汉无始来，一向多闻啊。这个生生世世啊，就注重了多闻。而啊忽略了这个定力，因为注重多闻，所以他就啊记忆力非常好啊，博闻强记，因为他忽定力，所以啊就未全道力。这个道力就是定力，未全定力就是啊，定力啊很薄弱的，定力啊非常幼稚啊。那么现在他幸亏释迦牟尼佛把他救回来了，所以呀、啊，他就五体投地，身心恭敬啊，殷勤祈请啊，殷勤祈请。这个殷勤呢，就是叩了一次头又叩一次，叩了一次头又叩一次啊，就是拜很多，拜释迦牟尼佛，这是殷勤，一点也不懒惰了。这个殷勤呢就是不懒惰啊，祈请祈呀、啊、就是祈白，向释迦牟尼佛说啊，请求，请求什么呢？